出现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带到了这个皇宫，就是被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势力在这个势力在尼布加尼撒的左右，那么就成为尼布加尼撒的智囊团。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成为这个尼布加尼撒智囊团里面的几个成员。不过呢，当他们训练这些成员的时候，他们国家呢，特别这个巴比伦帝国呢，就把王所用的那个所吃的东西呢分给他们。那我们知道王所吃的是非常丰富的，王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而且好好的希望能够把他们好好的这个养他们三年，那么希望三年以后呢，他们身体各方面都非常的健壮，然后呢可以参加智囊团的工作，那个时候他们再把他们带来见王。那么但以理呢，我们知道他非常的他在属灵事情上非常的敏感，他知道说这个王呢所用的饭和所饮的酒都是拜过偶像，所以呢他就不肯吃王所吃的，他就不肯喝王所喝的，然后就和那个太监长说，这样你让我们试试看，如果你光给我们素食，光给我们白水喝，看看我们是不是看看我们的面貌和那些人的面貌啊是不是一样，如果是的话你就这样待我们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呢能够很刚强的为神做见证。那么虽然呢在这个大的，在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势力就在他的左右，那就是说，那就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说权柄最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爬到世界的屋顶，是最容易的机会。只要王的吩咐，你照样做，一切你照王的意思。然后呢，如果你实在是有智慧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比他们周围的人智慧都高上十倍。那这个时候，他们很容易就爬到了这个世界的屋顶。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他不肯玷污他自己，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然因着如果妥协能够让他飞黄腾达，他不愿意，但是呢另一面，因着他们活在神面前的缘故，所以虽然是素菜，虽然是白水，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也活得非常的好。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就做了个梦，做完梦以后啊，他心里非常的烦乱，不能睡觉。醒过来以后呢，那个梦啊忘记了，梦忘记了，但是那梦的冲击力啊一直在他身上，叫他觉得不安，叫他觉得非常的烦乱。那么他又想知道梦是怎么回事，更想知道梦的解释是什么，所以醒过来以后呢，他就把他智囊团的人通通找来了，那么希望他们呢能为他解梦。不过这些智囊团告诉他说，如果我们要为你解梦的话，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告诉我们那个梦是什么。可是呢，这个王的的确确梦忘记了，虽然他的梦忘记了，但他对于这些术士，对于这些所谓智囊团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把那个梦告诉我，而且要把那个梦的解释来告诉我。那么这个没有人能做得到的。我们知道只有像尼布加尼撒的王能做这样的事，只有像尼布加尼撒这样巴比伦王。你记不记得当初他们把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的王，以色列里面一个君王掳了以后，那么就当着他们面就把他们几个儿子都杀了，然后最后呢把他眼睛挖下来。 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做皇这个做皇帝的父亲，在他最后所看见的一幅景象，他完了眼睛就没有了。最后所看见的一幅景象，就是他的儿子一个一个惨死在他的面前。那这个只有尼布加尼撒王做得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这里你就认识尼布加尼撒王的本质。一面他是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另一面他所以能征服那个世界，和他的本质有很大的关系。他一面要求，他可以要求别人办不到。他如果把梦告诉别人，也许别人可以为他解梦。他说梦我忘记，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梦解给我看。那么这个不，这实在是强人所难，没有一个人可以办得到。所以最后呢，就是如果办不到的话，那么所有智囊团的人一夜之间要完全，也就完全就要杀尽，没有一个可以存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听说了这件事，他就到神面前去。结果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梦和那个解释告诉了但以理，然后但以理就赶快去通知借个人，就通知王，他可以解那个梦。所以然后现在呢，但以理就把这个谁，把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来告诉他，就告诉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那果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做那个梦，现在他完全记得了，他当初做的梦完全忘记了。不过不要忘记那个这个他那个梦啊，圣经说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那就是那个梦是个噩梦。那个梦留给，虽然他不明白大概的意思，不直觉里面他觉得不安，觉得烦乱，觉得不能睡觉。所以这是那个梦的特点。那么那个梦是什么梦呢？现在呢，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非常的金碧辉煌，站在你面前，这个形状甚是可怕。那个甚是可怕，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不光是可怕，而且非常的庄严，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金碧辉煌的大象给人的感觉是个征服人的感觉，给你的感觉是叫你肃然起敬，给你感觉觉得你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极其光耀。换一句话说，这个像啊，给你的感觉是金碧辉煌，这个像啊，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那么这个像非常的特别，这个像的头呢是金金的，是完全是金子，是头完全金子。然后胸膛呢和膀臂呢是银的，肚腹呢和腰是铜的，腿呢是铁的，然后脚呢是半铁半泥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那个人的像。不过呢，到了最后的时候，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安的缘故。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脚砸碎。然后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就像糠皮一样就被风吹散。那么刚才要打碎这个像这个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那么这个山呢就充满了天下啊，这就是那个梦。那么下面接着呢，就是但以理要解释这个梦，到底这个梦是什么。那现在呢，我想为了帮助大家，我就不照着圣经里一个字一节的来读它。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全本圣经，你把它综合起来。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像到底代表什么。 这个象到底指的什么？那么这个象的预言后来有没有应验？我们知道这个象许多的预后来果然应验了，不光是应验了，而且呢现在正在应验当中。我们总的来说，这个象，这个整个的大象，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流程。那这个历史是个成功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从尽头开始的，然后呢到迎胸，然后呢到了这个铜肚，最后到铁腿，然后到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那这代表什么呢？这就是代表说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度，那个历史就是金头所代表的，然后过了以后呢就是他的盈胸所代表的，然后再等一等呢就是他的铜肚所代表，然后是铁腿所代表的，然后呢到了今天我们慢慢的就靠近脚趾头了。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是我们所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就是那块石头。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块石头呢要砸在那个脚上，换一句话说，主耶稣第二次来就把人类历史把它结束了。这个时候所有你能看见的金银铜铁都要变成粉碎，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历史是代表人类成功的历史，所以是金碧辉煌，所以呢是形状可怕，非常的威严，叫人肃然起敬。因为这里你要看见，这里圣经就借助这个大象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类历史世界历史里面最辉煌最成功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世界很大，中国就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帝国，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很大的帝国，但这里所说的帝国呢是指着地中海两岸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启示的舞台是以地中海做中心的，所以如果你要画地理的坐标的话，那个坐标的原点是在地中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圣经讲到北边的时候都是指着以色列的北边叙利亚说的，讲了南边都是指着出埃及说的，东边是指着伊拉克说的，西边就是指着希腊，靠以这个欧洲这一部分来说，靠近地中海的欧洲部分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就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那特别是地中海两岸东西两岸所在的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现在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大象啊，就是指着那一部分的世界。那那一部分的世界怎样从尽头开始，然后现在一直发展到今天到了脚趾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特别但以理书所让我们看见。那其实这个历史的预言呢，老早老早在民数记已经启示给我们了。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这个巴兰先知啊，老早已经说西尼人呐、啊，这个基尼人，那基尼人什么人？基尼人就是住在迦南地的人。那么圣经预言说，在迦南地这些人有一天呢，他们要被亚述并吞，要被亚述掳去。那么亚述是谁呢？亚述就是指着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巴比伦和波斯的总称来说，从那一代都叫做亚述。所以有一个势力在地中海的东岸，就是亚述所代表的。然后呢圣经接着说，那么然后有人呢要从基提过来，基提什么？基提就是地中海里面的岛，那就是指着说有一个势力的要从西方过来，那就指着后来希腊跟罗马的帝国来说。那么最后呢要把希伯，就代表希伯来人，就把这些人呢，就把这个这些人呢，就把他们压制服了，那最后呢他们也沉沦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大事，对世界的历史的预言，最早的是民数记，巴兰的预言。